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嘅新闻深读，我系郭婷。我哋今集咧会同大家讲下关于呢个陈志，佢从澳门黑帮到呢一个缅甸北缘区，究竟佢嘅黑金网络指向边一度咧？我哋仲会同大家倾下关于呢一个邱国庆同陈志嘅关系噶，咁仲有呢个太子集团系点样崛起嘅咧？佢资金嘅来源又系点样样嘅啦？咁仲有最近太子集团咧黑吃黑曝光咗，我哋会详细咁同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美国财政部最新的制裁文件呢，就进一步地揭开了这个陈志在海外黑金和红线整个庞大的网络的。每一条线这样一直追下去呢，就会发觉全部呢都是指向这个中共北京的。譬如说美国呢就认定了这个陈志和澳门的黑帮呢叫做 14K， 一个头目呢就叫做尹国驹，这个人是有直接的联系的。这个尹国驹在江湖上面就叫做崩牙驹，后来就摇身一变就成为了现代红门会掌门人，还成为了这个缅北，就是缅甸北部那个电诈集团 KK 园区的大股东。这个尹国驹他和中共统战部也都关系很密切，因为有知情的人士出来爆料，就说缅甸诈骗园区总后台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做段胜理，当地就叫他做段王爷。这个段胜理表面上在仰光有开自己的保安公司，属下也都有武装，但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收保护费的黑帮。而这个段胜理他上面还有人，他就不是最高级别的，他上面又是谁呢？这个人就叫做耿志远。耿志远原来是中共前副总理耿彪的儿子，咁呢个名咧，大家可能听过噶啦，已经有啲熟悉。咁究竟耿彪又系边个咧？咁系以前习近平咧，系曾经帮佢做过秘书噶。两家嘅关系咧都好密切噶。嗱，呢个耿志远咧，佢系从2015年开始就成为咗叫中电友好协会嘅会长。咁呢个中电友好协会咧，其实就系统战部一个重要嘅部门，咁专门咧系负责喺缅甸统战工作噶。咁而呢一个知情人士咧，佢亦都强调话，喺中共一带一路嘅计划里面啊，就算真正系管事嘅咧，都系红二代。咁喺国安里面咧，真正管事嘅就系呢一啲红二代、红三代啊。咁讲到呢一个缅甸嘅电诈员，喺今年嘅一月初咧，好多朋友都可能有啲印象噶。嗱，当时咧有位中国演员就叫做黄星，咁佢咧就跟住一个剧组，咁就话去泰国嗰度拍戏。结果原来是被呃到去那里就失了踪，最后才发现他沦为一个电诈园区一个巨人做这个劳工。这件事件因为网络社交媒体都曝了光，一直就发酵搞到很大，最终这个黄星还是救回去中国。就在这个今年的一月底，中共公安部的副部长叫做刘仲义，他曾经公开在泰国首都曼谷，就说在这个庙瓦底有36个中国人是经营这个大型电诈集团的，现在就被关押在这个曼谷水沟谷亚太星城创办人佘志刚那里，就说他是中共政府打击这个电信诈骗集团头号的通缉犯，希望要将他引导回国受审。这个亚太星城讲起来，他其实也是属于一带一路属下的另外一个项目来的，亦是一个很大的项目。而这个佘志刚呢，他其实就是这个2022年8月当时在曼谷是被这个泰国政府逮捕的，现在他一直就在关押在泰国那里。在2023年呢，当时他就接受媒体的采访，就在狱中是直接录低了一个视频的，他就公开证实说自己呢就是中共国安部干员，但同时他又坚决地否认自己有经营这个电诈，他说自己被中共陷害，还公开声明说要跟中共切割，要反水，他强调自己是绝对不会自杀的。当时曾经有一位在庙瓦底住过的知情人士李先生，他就跟海外的媒体透露了一些东西，他就说亚太集团和这个 KK 是包括美东这些电诈员，其实他们经常都会被外界搞乱了。 其实亚太集团和这个 KK 园区呢，他们相距只有几十公里而已，两个都是不同的地方来的。亚太集团最主要经营的就是赌场，亦都有开发的物业啊，有出租啊，亦有很多私人搞这个色情场所的，还有一些建材的公司，大型的商场、豪华酒店啊、钱庄啊，这样。咁亦就系话咧，佢提到嘅亚太新城虽然有一啲赌博、色情啊呢啲咁样嘅灰色产业，但系咧就冇电诈。咁其实可以话主要系属于电诈一个下游嘅消费产业链。咁究竟系咩意思呢？就系搞电诈咧，好多人赚咗钱啊嘛，咁就跑到去佢哋嘅亚太新城嗰度去消费，咁去享受、去赌博啊、桑拿咁样。之前咧曾经有关一个亚太新城一个新闻节目啊，咁咧就攞到咗呢一个佘志刚亲自公开嘅声明。咁喺呢一份嘅声明里边咧，佘志刚佢自己有强调啊，佢话亚太新城虽然系存在呢一个灰色产业，咁但系咧唔系好似中共宣传嘅电诈首脑大本营咁。咁佘志刚佢自己啊已经被呢一个美国公开制裁咗噶啦。因为他自己是自愿接受这个美国司法体系引渡要求和审判的，希望美国和泰国当局可以即刻启动一个引渡的程序，他就自愿到美国去接受美国司法给他的任何判决。他还说从来都不怕自己说亚太新城和这个中共国安系统关系密切的。无论亚太新城和这个电诈源的真相是怎样，这个电诈产业因为这样延伸出来的这种上下游的灰色产业呢，你可以发现全部都是靠这个一带一路而生的。它背后还有很深厚的中国国安、公安的背景的，几乎都无例外。无论是东南亚、非洲啊，凡是有一带一路的地方就有这些毒瘤了。这个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了。我知道很多朋友都同我一样，日日咧对住个荧光幕追新闻，咁样你对眼有冇成日觉得好攰好干呢？甚至有时真系攰到眼都睁唔开。作为一名嘅主播，我系超级明白呢一种嘅感觉噶，视线模糊、眼睛干涩同埋眼痛。今日咧，我同大家推荐一款好好嘅护眼产品，就系健康520嘅润眼宝啦。佢系由叶黄素、玻尿酸钠、花青素啊，呢一啲天然嘅养分制成噶，咁可以帮助你由内而外咁缓解眼睛干涩同埋疲劳嘅问题，咁等你双眼咧可以水汪汪又清亮。咁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啊呢啲咁嘅问题咧，不妨可以去健康520官网嗰度进一步了解一下。我哋下面咧又讲下呢个邱国庆同埋太子集团系点样崛起噶啦。咁喺呢个2019年嗰阵嘅邱国庆咧，咁佢就系作为成功咁打造咗太子集团嘅企业家。咁佢就喺中国网嘅海峡频道接受咗一个官方嘅访谈。佢当时咧就答话，佢系2015年3月1日去嘅柬埔寨噶。咁3月9日咧就正式成立咗呢个太子集团。咁佢时间咧就喺2015年噶。短短3年就将太子集团开发建成咗呢个太子中央广场啊、太子渔港啊咁，有8个重要标志性嘅项目嚟噶。到咗2017年啦，当时嘅邱国庆就喺金边邻近嘅地区创办咗一个占地面积差唔多25万平方米嘅，就叫做呢一个民简工业产业园。呢个民咧就系福建嘅民，而简咧当然就系柬埔寨啦。咁呢个产业园咧，成为咗对接福建一带一路项目嘅一个巨大嘅第一个实体嘅平台。咁到咗2018年啦，太子集团咧就已经扩张成为咗一个以房地产开发为主嘅多产业协同嘅一个国际化头牌大财阀噶啦。咁啊旗下咧就有最少30家嘅二级子公司噶，咁包括一啲机构啊，仲有好似咩太子会所啊、超市啊、大酒店啊，咁都系好成功咁样喺度运营噶。咁除咗金边之外啊，当时嘅太子集团嘅势力咧，已经扩张去到呢一个西哈努克港噶啦，咪当地咧就简称西港噶。咁喺呢个时候嘅太子集团咧，喺柬埔寨嘅商界同埋政界啦，甚至系金边嘅普通市民啊，都知道太子集团呢个名噶。 在这个2016年到2019年这个期间，中共国家级的媒体就好像这个环球时报、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还有光明网，大量都报道太子集团的，就将它打造成为一带一路旗下的中国资本走出去企业的典范。所以太子集团从一开始就跟这个一带一路关系密切了。而在这段差不多的时间的同时，陈哲的名字就开始在媒体上面浮出来了。最早可以看到的就是在2018年太子集团的新春团拜会的报道里面，很明显就开始出现了叫做太子集团太子地产集团董事长陈志勋爵参加宴会。当时爵位还是勋爵来的，但是就没有他的相，也都没有露面。到了2018年的11月，当时就叫做太子控股总部大厦，那时就落成了。太子地产集团就是太子控股集团旗下专门负责房地产开发的一间子公司。而这个太子控股集团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企业呢？原来那个就是前一排被美国起诉的陈志那个杀猪盘电诈集团总部的名字，那个就是叫做太子控股集团。你想想，这么大的规模一个犯罪集团，你说中共的国安包括这个统战部，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个陈志才是太子集团真正的总后台呢？这样这个邱国庆和陈志又有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我们下面就会讲一下这个邱国庆和陈志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而他们的资金又是哪里来的呢？因为根据公开的资料，这个邱国庆是1970年出生在这个连江县的小澳镇的。你会发现他和陈志原来是在同一个原乡镇的老乡来的。这个邱国庆在13岁的时候就辍学，19岁就跑到这个深圳那里闯，做了20几年的石材商人，搞这个建材的。网上就有人出来爆料，就说这个邱国庆其实就是陈志的姐夫，亦都有人说他们其实是一种亲戚关系的。反正无论怎样讲都好，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可以不是一般的了，这个大家都有目共睹的。最开始的时候就是邱国庆在前台，而陈志就在后面那里幕后坐镇。无论怎样查，你都会发现他们是没什么拿得出手的经商致富的业绩的。但是他们突然间又出现在柬埔寨，突然间就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和捐助。这个陈志更加是一掷千金，很豪爽的。这样究竟他们的巨款是在哪里来的呢？根据这个美国司法部在2025年这个起诉书，就说在2018年太子集团他们从这个杀猪盘，就是大家讲的加密货币诈骗，在这些非法的赌博那里，他们每日平均获利是超过$3,000,000的，一年下来的收入可以达到去差不多这个$1,100,000,000的。究竟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几乎就是相当于这个柬埔寨全国 GDP 的三分之一。对这些资金，他们是用来洗钱，包括通过加密货币去这个掘矿，还有搞这些网上赌博的平台。反正就是不同的方式，最终就兑换成为现金存入去银行那里。他们还揭示了这个太子集团财富惊人真相的一角，就是一边就是这个邱国庆用合法房地产的方式在台面呼风唤雨，而中共媒体又为这个太子集团不断地添光加彩。另外一边就是这个陈志用钱来开路，在柬埔寨那里四围买官买关系，暗度陈仓。我们下面又讲一下这个太子集团最近的黑吃黑大曝光。最近美国司法部又加上这个财政部，他们联手发动了一场跨国的突击行动，就直堵了这个太子集团在台北的核心据点，就拉了成25名的主要嫌疑人，还扣查了差不多45亿的新台币的资产。因为这个金额太大了，涉及很多国家的金融网络， 还有几个高层呢给钱保释才暂时放他出来，搞到这个社会和国际舆论高度的关注的。这次的跨国行动呢，目的就是打击这个陈志经营的网络诈骗帝国的。现在呢几个国家已经展开了对付这个太子集团的行动了。美国呢就冻结他价值150亿美元的比特币，而英国呢又冻结陈志名下超过1亿英镑的房地产。而这个每日经济新闻呢就在腾讯网上面说，陈志在新加坡据点的前手下 David Wong 呢，早在这个2021年到2022年期间就已经黑吃黑地吞了他450万美元的资产了。台北这个基地呢其实只是冰山一角来的。这个组织表面上就是柬埔寨的太子集团控股，表面的业务呢就是房地产金融服务，是这个柬埔寨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还进行过很多的慈善事业。但背地呢其实就是一个庞大的欺诈帝国。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和这些盟国的了解，这个集团呢和这个只得37岁的陈志经营着亚洲最大的跨国犯罪组织之一，由这个强迫劳动、酷刑、网络诈骗，即是这个杀猪盘，就是这个柬埔寨经营最少10个的诈骗园区的。这个太子集团经营的呢经常被人叫做杀猪盘的诈骗经营方式，就透过一些伪装的身份和受害者建立长期的互动来博取信任的。最后呢就诱导他们将资金投向这个诈骗者的平台。根据这个 CNN 的报道呢，这些骗局每日就帮陈志和他的同党赚到3000万美元的。还有爆料就说陈志和他的集团也有涉及这个烟草贸易的。根据香港杂志东周刊就说呢，陈志是利用在香港注册的一间叫做 Asia Uni Corporation Limited 的公司，就收购掌控这个雪茄巨头的 Habanese SA， 藉着这样是抬升这个古巴雪茄的价格的。一位匿名人士呢就透露，自从这个陈志成为了全球代理之后，古巴雪茄的来货价呢已经翻了成10倍的。分析人士就说，随着这个美英联手来追查和全球的冻结行动已经全面展开了。这个陈志和太子集团的金流网络正在被一刀刀地切断。曾经被视为这个东南亚最神秘财团的太子集团也都正在成为了这个国际反诈联盟的活教材。这一场的黑吃黑的风暴不单只揭开了跨国洗金网络的面纱，也都令到外界看清楚在金权和政权交织的背后，究竟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黑幕呢？